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我们要一起思考的经文是《列王记上》19:1-19。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把我们的敬拜交给神。亲爱的天父，当我们矗立在你的跟前的时候，我们就要献上满心的感恩。你用你独生爱子的宝血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领受你赐给我们的丰盛的人生。今天是911事件10周年的纪念日子，我们要为我们所站立的土地来向你来祈祷。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你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成就了永远的和平，在你里面没有眼泪、悲伤、仇恨和杀戮。愿你真理的光照在所有你所创造的心灵上，除去魔鬼撒旦的谎言和欺骗，让普天之下的人都在你里面得到安宁与和平。因为你就是那和平的君王。天父啊，求你赐下悔改的心，求你医治在地。我们把普天之下的教会都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他们所传讲的和平的信息攻破所有仇敌的营垒，将人心夺回归向上帝。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得到你丰盛的荣耀。求你来洁净和保守孩子的口，让所听所传的同蒙造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很高兴看到弟兄姐妹们在主的得胜的日子来到他的殿堂来敬拜他。我们中间有些是寻求真理的慕道朋友，有的是刚出信的弟兄姐妹，还有的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生命的成长。有的弟兄姐妹你一看上他啊，你就知道看到他身上所流露出的耶稣基督的馨香。所以这就让我想起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不同的属灵的历程。当我们还是慕道朋友的时候，我们在迷蒙中寻找真理，寻找永恒。当我们没有寻找到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得不到安宁。奥古斯丁说，我的心啊，你不能安歇，除非你安歇在神的怀抱当中。所以我们寻寻觅觅，众里寻他千百度，我们寻找神也是如此。直到有一天，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骄傲，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的时候，我们突然有个人生的转折。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发现慈爱的天父正在张开双手来迎接我们。当我们背离神的时候，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背影，我们黑暗的一面。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光明，神的光照亮了我们的人生。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人就是我们的良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信了神以后是一段很美好的和神亲密的蜜月期，那时候对神非常的渴望，整天读经祷告，祷告什么神就成就什么啊，那时间真是山也笑来水也笑，这是美好的时光。出信以后，我们会经历一段很扎实的属灵生长的期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学会教会的生活，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我们也接受门徒训练，通过长辈牧者将生命传递生命，让我们将神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么我们还会经历一些特别的时间，比方说神会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在身体上，或者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通过这些苦难，我们跟神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正如约伯告诉我们的，从前风闻有你，今日亲眼得见。我们也是通过苦难的经历得到了神的安慰，并且将神所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苦难当中同样需要安慰的人。我们还会经历一些特别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旷野的时期。好像刚开始的时候事情都很好，可是突然之间却发生了一件事情，或同时发生了几件事情，这个就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属灵的状况。我们去祷告，好像神没有明确的回应；我们去寻求神的心意，神也没有把他的指引很明确的给我们；我们祈求弟兄姐妹的帮助，最后收效甚微。这时候我们好像觉得生命就像一条小船，突然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当中，左冲右出却不能自拔。这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旅程进入了旷野，在这个旷野当中空旷无助，孤独寂寞。我们不知道日子会有多长，我们也不知道出路会在哪里。我们一定会寻求神啊，你在哪里？你要我做什么？当我们思想这些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当中找不到答案，我们只有回到我们的圣经当中，神的话语当中来寻找答案。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32节，30章20到21节。主虽以艰难跟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看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打开圣经，我们发现许多神所重用的属灵的伟人，他们都经历了过一个特别的旷野的时期。神用旷野改变了他的子民，改变了他的仆人，成就了他的心意。我们先看摩西。摩西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的一生可以分为3个40年。第一个四十年是他享尽荣华富贵，学尽埃及学问的皇太子的40年，后面40年是神用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领受律法，迈向迦南之地的20年的属灵领袖的生命。那么在中间这40年是在大漠深处的牧羊的生活。我们看看这40年前后摩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埃及记2章11节，摩西长大，他出去到弟兄那里去，看见他们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所以摩西关心同胞的疾苦，他有使命感，他也有正义感。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的同族呢？所以他不但是对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打抱不平，他也为中间希伯来人他内部的不公，他要主持正义。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 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们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是必定被人知道的。我们看见摩西开始的侍奉是一种依靠血气的一种侍奉，他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做事，凭着血气做事一时间可以成事，但是却不能有长久的果效，而且常常带来许多负面的效果。最后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了，所以最后摩西连服侍的地方都没有了。好，我们看四十年以后神在何烈山上向摩西显现，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地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监工的辖制发出的哀声我也听到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如果是四十年的摩西，神对他讲这句话他会什么？他一定会摩拳擦掌说，神啊，你真伟大，你找对人了，我四十年就盼着这一天。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摩西是怎样的反应呢？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摩西变了，摩西看到自己的软弱，他谦卑下来了。所以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神在旷野的生活当中雕塑了摩西，但他不再依靠自己，磨练了他谦卑的品格。于是神把这样一个将埃及人领出走向迦南这样的重任交给了摩西，神在此预备了他的仆人。我们再看大卫，大卫的一生有三个旷野的时期，少年的时候在旷野里牧羊，后来又经历了两次被追杀在旷野里逃命的生涯，第一次是被扫罗王追杀，第二次是被他儿子亚撒龙追杀。那么当他第二次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藏在一个洞里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扫罗已经在洞里，他的手下说，你现在神就把他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结果他过去割了他的一个衣襟，割完以后他内心就懊悔了，所以他就出来见了扫罗说，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我不敢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啊，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大卫在旷野里蒙受了冤屈和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却存心忍耐，尊主为大，不敢伸手去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此情此景感人至深。扫罗被感动了，大卫也得到了以色列人的心，作为以色列王的一个很好的操练和铺垫。第三次，当他被他的儿子追杀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叫四梅在路上诅咒他，拿土扬他，说他是流人血的，随从的人要去杀四梅。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他的众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命， 何况在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所以大卫是在逃难，但是他没有逃避罪，他是来到了神的跟前，他认罪，他悔过。在这样人生低谷的时候，他始终在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搭救。所以大卫在这样的个日子当中，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诗篇61篇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所以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好，我们再看保罗。保罗在加拉太书1:16说：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保罗前往阿拉伯的旷野独居了3年，据推测这3年就是他与情单独亲密相近的时间。我们知道保罗是正统的便雅悯支派的以色列人，他在法利赛人的名师加玛列的门下接受严格和正统的神学训练，他热心的侍奉神。当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认为这是神所给他的神圣的使命，所以当他被主得着的时候，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旷野里单独与神相交，他要反思，他要矫正他以前的神学，他以前的教义，他的生命。经过了这样3年的磨练，当保罗出来再去传道的时候，他说：我以前当作有益的，如今我都当作有损的了。我为着那个标杆直跑，为要得着那从天上而来的赏赐。所以大卫的信仰，大卫的生命，在这旷野中被神完全所雕塑所改变，凭着他对旧约精神的理解和对神启示的直接的领受，他写出了新约27篇当中的13篇。旷野成为保罗的一所大学，神在这里教导他，训练他，使他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旷野不但是属灵人被装备的场所，也是我们服侍疲惫灵性进入低谷的这样一个靠神得力的地方。我们下面要更加细致来考察的是以利亚在旷野里所走过的道路。以利亚是在以色列南北国时期北国的先知，以色列王亚哈王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做王后，耶洗别带着国家去敬拜巴利假神，使整个国家偏离了耶和华，陷入了被拜假神的罪当中。神就兴起了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和450个巴利的先知征战。450个巴利的先知从早到晚来寻求他们的神的帮助，却没有能够将他的祭物点燃。以利亚祷告，神就降下天火 将祭物烧灭。以利亚抓住那450个先知，把他们全部杀死。然后他又祷告七次，三年没下雨，神垂听祷告，降下大雨。圣灵降临在以利亚的身上，他束上腰，跑到他们的下宫以色列，跑得居然比亚哈王的马车还要快。亚哈王跑到了家里，就对他的太太耶洗别说，亚哈将以利亚所行一切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可想而知耶洗别这是有多么的恼怒愤恨，也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威信扫地，所以他必定要报仇。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若落不死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听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以利亚在和这些先知征战，在祈求下雨的时候，他都是在祷告。他一连伏在地上祷告了七次，神垂听，降下大雨来。这时候我们看见以利亚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就起来逃命。作为一个属灵的人，他至少应该在神面前求问，神啊，这灾祸能不能临到我？或者我要逃路，我当往哪里去？为什么？为什么经历了这样辉煌的属灵的高峰以后，他突然就绊倒了呢？也许他身心实在疲惫了，也许他根本就没有防备，也许别会有这么样的对付他。这是我想起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很类似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如果你不小心你把车子放在 cruise control 这样巡航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你会发觉由于车速很快，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很小，中间是隔着一个水层的。这时候只要有一颗很小的石子，车子就会跟它翻转。所以弟兄姐妹开车的时候一定注意。那么我们服侍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服侍的似乎表面上很顺利，可是我们的服侍却变成了一种惯性的动作。这时候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却很疏远，这就像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很小一样。这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大的事情或者一件小的事情，我们就整个生命都会垮下来。那么我们再看耶洗别所说的这句话，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性命一样，我愿神明重重的奖罚于我。耶洗别是信誓旦旦，又恼又恨，我要杀你，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再杀你？我今天就为什么不就杀了你呢？如果我明天我要杀你没有杀着，我说不是我不行，是他逃跑了。所以我们看见耶洗别又恼又恨，可是他的内心却是惧怕的，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真神，杀了他的450个先知。但是当我们处在这种畏惧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来分辨。那我们再看列王记后面也提到了耶洗别出了坏主意，谋害了拿伯，把他的葡萄园给了亚哈王。最后以利亚再次受神的感动去斥责亚哈王，也预告了亚哈王的死和耶洗别的死。那时候耶洗别连个人影都没见。所以我们所遭遇的这种 惧怕，我们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软弱。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这也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提醒。当我们遇到困苦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跟我们的属灵的同伴站在一起，我们就更加孤独，更容易被魔鬼所击败。好，以利亚独自一人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耶和华呀，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还好以利亚没有一抹脖子自杀，因为基督徒不能够自杀啊。但是他求耶和华取他的性命，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不胜于列祖，我们就要求神拿掉我们的生命。那好，我姓刘，我没有像我的列祖刘邦那样打下天下，所以我要寻死。我姓李，我没有像李世民那样创立丰功伟业，所以神啊，求你把我的命夺走。人比人气死人，这些都是今生的骄傲。好了，以利亚自己被别人吓住了，跑掉了，现在到了神的面前。到了神的面前干什么？撒娇撒气，说神啊，你把我的命取走。撒娇撒累了以后呢，就迷迷糊糊就睡着了。这时候有一个天使拍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第二次耶和华的使者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当我们经历这样一个疲惫的属灵光景的时候，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休息。所以以利亚睡了，但是当睡还不够，神给他预备了食物和水。这就像我们一样，经历属灵这样特别的景况的时候，我们不但让身体得到休息，我们更要让灵性得到休息。那么我们的水，我们的饼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粮食是圣经，我们在通过祷告过程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了滋润。所以我们休息不是无所作为，我们是要在神里面重新得到他给我们的养料。耶和华的使者除了对他说起来吃吧，又给他了一句特别的话，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所以你站在那里不是躺下睡觉，不是起来吃喝，你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神要领你到当去的地方去。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来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如果不得他不仗着这饮食的力气，他就不可能走这四十昼夜。所以我们也是必须要在神的话语和在祷告当中与神建立了这样的生命，我们才可以走这样一个道路。这条可能是一个很长的道路，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正如神当时对亚伯拉罕说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去哪里？去何烈山。何烈山是神的山，在那里神要与他面对面。所以旷野的中心是何烈山，在何烈山上我们要与神直接面对。以利亚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在做什么？他在灰心，他在上当，他在杀气，他在求死。神不知道吗？可是神却柔声地对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突然想起，好像神在其他的别的地方也对他的孩子和子民说过同样的话。当亚当夏娃犯罪吃了分辨善恶的果子以后，他就躲藏了起来。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当他说了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神对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呀？当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以后，神又问他：你的兄弟在哪里？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见了神的忍耐，神的恩慈，神的盼望。他盼望着我们悔改。在这个所有的问题当中，神都在问你：你在做什么？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这样做？神没有问环境怎样，神要求我们的是我们坦然的自己对他来说话。好，我们看以利亚他是怎么回答的。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行说我的命。他说这句话的语调和亚当和夏娃和该隐的语气如出一辙，就是隐瞒自己的问题，推卸责任给别人。如果我们把以利亚的话这个进行一些概括，每一句话都用两个字或者三个字来回答，那我们发现，当神的话领导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两个字，我好。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他们坏，毁坏了你的祭坛，他们坏，用刀杀了你的先知，他们坏，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好，他们还要寻说我的面，他们坏。第二是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碎山崩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哇！神要我们站立在他面前，他要向我们显现，这是怎样的情景？在启示录里，使徒约翰见了主耶稣圣洁的荣光的时候，就匍匐在地，像死了一样。他知道罪恶的身体不能在神面前站立。以利亚这时候他要面见神了。烈风、地震、烈火，这些都是神降临的标志，是神的权威和权柄的一个展示。但是神没有用他的强权来使我们屈服，神却是用微小柔和的声音对我们说话。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突然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神用他那微小柔和的声音来对我们的说话，来抚慰我们忧郁、焦虑、灰心、丧胆、恐惧、孤单、自怨、自恋、自弃的这样一个心灵。以利亚的回答还是什么呢？我好，他们坏，他们坏，他们坏，我好，他们坏。神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却不能够领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想起神当时在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几乎是同样的情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向神求问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耶和华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我在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这跟现在说的以利亚站在我面前一样。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岩石的穴中，我用我的手遮盖着你，等我过去以后，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你却不能见我的面。有的圣经学者考察说，这个岩石的穴中就是以利亚当时所在的那个山洞。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我们用什么来回应我们的神呢？我们是像约翰那样认识到自己是污秽的身体不能见神，我们还是像以利亚那样蒙着自己眼睛却说：我好，他们坏，他们坏，我好，他们坏呢？我们看最后主耶和华是怎么对以利亚说的。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膏哈薛做亚兰王，又膏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膏亚伯米荷拉人撒法的儿子做以利沙，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叙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神在这时候有没有说： 我的仆人以利亚，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耶洗别我已经给你干掉了，你去侍奉我吧。没有，神在让我们在侍奉他的过程之中给我们一个意象，神并没有挪去侍奉中的阻碍。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工具，征战的是耶和华自己。所以耶和华所看重的是我们所事的，而并不是是我们所行的。我们火热的侍奉却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生命的建造、生命的磨练和品格的雕塑。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得胜的根本。好，我们再来看神是怎样建立他的仆人。最后两句话，当我在以色列人当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和巴利亲嘴的。神最后两句话好像轻轻的两句话，却是四两拨千斤，让我们看见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一叶障目，这个叶子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的自我自高，我们的自义。神要让我们除去这一切，谦卑的在他的面前来服侍他。我们只有除去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才能够被神所使用。我曾经读过这样一个见证，我们的一位弟兄曾经在教会当中服侍不少，果效也还可以，但是他每次服侍的时候，他总是心中有一个渴望，他希望的他的服侍能够被人所看见，被人所认可，被人所夸奖。如果他的服侍不能够得到大家的夸奖，他的心中就失落很多。这样延续了不少的时间。后来他突然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不大也不小。牧师说，弟兄啊，你停下你所有手中的服侍。他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不是一个大的事情。所以他要去跟牧者、跟同工去理论，可是大家却没有多大的兴趣来听他。他觉得脸上挂不住，他觉得牧者、同工对他不公，他的内心觉得很受伤害，他的心中形成了苦毒。他觉得牧师为什么会这样待我？为什么？当这样苦毒抓住他内心的时候，他的生活受影响，他的工作也受影响。他去寻求弟兄姐妹的帮助，可是他觉得灵力依然很软弱，他读经祷告却还是不能够得力。这样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一个受难节的晚上，受难节的晚上，教会里举行了一个受难节的仪式，大堂的灯光全部闭着，只有一束灯光照在讲台上，讲台上是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弟兄姐妹们都默想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弟兄也在低头，也在思想十字架，也在思想主耶稣的救恩，也思想他所经历的这样的 不公委屈。当他正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愿意饶恕吗？他的理智上他不能够接受，但是在感情上他知道这是主对他的说话，他就凭着他的顺服的感情，他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当他这样一说出去的时候，他突然发觉说去的不只是他这一句话，而是他内心的苦毒、内心的捆绑都一起的释放出来。他突然就觉得自己不再有那些怨恨了，不再那些有那些不公了，就像那个血漏的妇人用手抓住了耶稣的衣裳得了痊愈，就像那个瞎眼的人突然就能看见，瘸腿的人站起来能行走，神医治了他。当他这样祷告的声音一出，为教会来祷告，为牧者、为同工来祷告的时候，他那感恩的眼泪夺眶而出。从那以后，当他在服侍的时候，他就不再想着我是不是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他的服侍是单单为了神来做的。如果神给他恩典，服侍的好有果效，他就把荣耀归给神，感谢神的保守。如果服侍还不尽人意，他就在主的面前说，神啊，我已经将我的侍奉交在你的跟前，求你加添我力量，让我下次做得更好。神就借着亲自对他说话建造了他。诗篇66篇说，神啊，你曾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您使我们进入网络，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碾过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达丰盛之地。我们经过火，这火却不会烧灭我们，却除去我们的杂质，更加炼净我们，除去缠绕在我们身上的自我和骄傲的罪。这些罪外面的人看得很清楚，可是我们自己就像一个野兽困在一个笼子里，没有刺激也没有鞭策，我们却自己在里面狂躁翻滚。我们只有除去我们身上的那捆绑自己的罪，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合神心意，为主所用。弟兄姐妹们，我想在这里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是不是所有经过旷野的人都得胜了？是不是？不是的。以色列民当时过红海，一共有200-300万人，最后进入迦南的有谁？有2个人，约书亚和加勒，其他的人全部死在了旷野当中。他们拜金牛犊，他们陷在罪中，他们不顺服，他们没有信心。最后等他们的下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神才让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当我们在旷野在行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 在询问自己呢？我的旷野的道路在哪里？面壁十年，突破壁。我们是要死在旷野当中呢，还是要进入那应许之地？那么第二个问题，你的旷野在哪里？你的河烈山在哪里？旷野的核心是河烈山，是与神相见、领受神的旨意和雕塑的地方。也许神在工作当中给你一个特别挑剔的老板，那么你每一天的工作也许就是你的旷野的生活。也许神给你一个软弱的身体，但你每一天都要靠着祷告才能过得下去。那么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旷野生活。也许神把你放在一批你很不愿意与他们同工的弟兄姐妹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见证听到那个弟兄一样，那我们教会的服事就是我们的旷野。也许我们的旷野就在疯人院。宋善杰博士当时在协和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就被关在疯人院里193天。他用这193天的时间把圣经翻来覆去读了40遍。他在他的旷野里将神的话深深地藏在他心底。你的旷野在哪里呢？婚姻生活是不是你的旷野生活呢？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婚姻生活。我们大陆背景来的弟兄姐妹进入婚姻似乎挑战更大。我们常常是在没有认识神的情况下建立的婚姻，这样的婚姻是建立在世界的背景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在走婚姻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工作场合我们可以笑脸相迎，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可以谦卑的服侍，这样都是坐在人前的。你一周只要4个小时在教会里，你做错的事情大家都会认可鼓励你。但是当我们进入了婚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一日一日的度过，天长地久的来面对。夫妻双方赤身裸体并不知羞耻，我们把所有的缺点都展现在对方面前，对方也像镜子一样把我们的问题反射回来给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在婚姻当中对付自己的罪，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得到最根本的彻底的对付。如果我们婚姻生活中只要没有一个人来面对自己的品质的话，我们的婚姻生活就会有很大的难处。道路在哪里？下面我想以一个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见证的题目是那10分钟的路程。这个故事中当中有一对北美的夫妻，先生刚找到工作不久，家中有一个孩子，有一部车子。当先生求学完以后，太太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要上学去读书。但是这时候先生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经济上还不允许，因为孩子 要送去路托，因为只有一辆车子，所以接送非常的费时费力。但是太太态度很坚决，先生商量以后确实不能够协调，于是他们就一起来到一个属灵的长辈面前，先生就把一点一点的都列给属灵的长辈听。最后结论是，我认为太太不应该这时候去学习。我们这位属灵的姐妹，属灵的长辈，是一位很有恩赐的长辈。她听了以后，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弟兄啊，你说的都很对，但是你不能得理不饶人呐。要是在平时的时候，别人说一句话，可能就过去了。但是这一句话却放在这位弟兄的心中，他就反复来思想。那位老姐妹对他说：主耶稣爱他的教会，为他的教会舍命。丈夫是家里的头，要为妻子来舍命。也许神就是在这时候要塑造你，让你为他来舍弃。也许经济上，也许精力上都不是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位先生就觉得他已经烂了很多了，他现在在往后退，退到的是一个他认为很核心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就是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他要说上话，他要来领导这个家庭。如果他的话不得到了尊重，他就觉得他最后的堡垒被攻破了，他人生的主权就没有了，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所以他一直就在思想这句话。到星期天的时候，他的教会去崇拜，那天先生去了，太太没有去。讲道完以后就是领圣餐，领圣餐的时候牧师就在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爱，你的爱就是舍己，你的舍己就是得胜。若有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当他听了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主用这句话在向他一步步走过来，他似乎在一步一步的后退，一直退到最后，他一看，后面是一个死角。在这个死角面前，神站在他的面前，说：“你愿意放下你的主权吗？”当我们的弟兄拿到饼拿着杯的时候，他那委屈的眼泪禁不住的流下来。哦，那我们那位有爱心的姐妹在他的边上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所流的每一滴眼泪神都纪念。圣餐以后，他进入了车里，打开车子回去，禁不住嚎啕大哭。他哭了就开了，眼泪模糊了他的视线，不能再开，他就停下来祷告，祷告了再开了又流眼泪，又停下来。那回家的路程只有10分钟的车程，他就又停又歇，前后经历了6次。当他在这样痛哭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以前在他们老家的时候，新娘子出嫁都是要和家人抱头痛哭的。他不明白为什么本来是他们大喜的日子，却为什么要痛哭呢？那一天他明白了，他知道以前的生命结束了， 他现在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他要把主权交出来让另外一个人去管理。当他红肿着眼睛回到家里的时候，太太觉得不对劲，问他怎么了，他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洗碗扫地，然后对太太说，明天我就送你去上学。所以他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早上他去上班，中午他回来接太太，接完太太以后上学，然后送孩子去托儿所，然后他又去上学上班，上完班以后他又回家去接孩子，接完孩子再回家做饭，做完孩子做饭以后，然后晚上再去接太太，然后晚上再回来。所以一般人的是去上班回来走两趟，他要走七趟。他就这样默默地做，他的心中对主说，主啊，你若是给我一年的时间这样做，我就一年这样做，你若是给我两三年的时间这样做，那我也这样做。就这样过了大概不到一周的时间，那天他回家去，哎，发现太太在家里对他说，今天你不用去送我了。他说为什么？他说我看到你是刚心的，你也是乐意的为我这样去做。我知道一个人要有一份全职的工作，一天七次这样的跑，就是车夫也给累着了，所以我愿意先服侍家庭，先服侍孩子，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那我再去学习。他真是内心充满了感恩，神让他经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让他化解了家庭的矛盾，也让他增进了夫妻的感情，更是让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建造。以赛亚书四十章四到五节说，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放手就更加宽广，舍己就更加丰富。当神的灵带领我们的时候，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荣耀的道路，旷野的道路就是一条重生的道路。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让我们以感恩的心领受神在旷野里对我们的管教，释放、破碎和重塑。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应，唱一首回应的诗歌。